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1月9号星期五。本周股市五天涨了四天，标普指数创出历史新高，周涨幅 1.57%， 出现了开年以来首个上涨的完整交易周。星期五标普上涨了 44.82 点，涨幅 0.65%， 创历史新高6978点，离所谓的7000大关一步之遥啦。那下周极有可能突破7000点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91.33 点，涨幅 0.81%， 逐渐回补11月4号跳空缺口，预计下周就有可能完全回补缺口。如果缺口回补的话，纳指有望开启新一轮上升波段，从而突破24019高点。今年首个非农数据于星期五盘前公布，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过了预期，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5万人，其中2000人来自政府部门，其他的都来自私营部门。11月份的非农数据被向下修正后增加了 5.6 万人。12月新增就业低于11月，并且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。但是失业率反而走低，失业率略有下降到 4.4%， 低于预期的 4.5%。 新的就业增加放缓，失业却下降，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供需两清淡。就业增长较多的行业是餐饮服务业、医疗保健行业等，就业减少较多的行业是零售业。平均小时工资增长了 0.3%， 和预期的相符。按年度算的工资增长幅度为 3.8%， 工资增速触底反弹。川普疑似在真相社交帖子中提前泄露了数据。美东时间星期四晚上的9点左右，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称，2025年全年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了 65.4 万人，这个数字包含了周五公布的12月份就业人数，而非农数据是星期五早上才发布的。那总统提前一天捅出了就业相关数据，看起来数据不太一致，但是媒体认为川普提前泄露数据了。数据的统计时段不一样，川普帖子发布的私营部门就业数据 65.4 万是指自1月以来，那应该是2025年的全年合计数。市场关注的是最近一个月的就业，而不是全年。川普贴图全年新增就业，本意是说他在减少联邦政府就业岗位的同时，还大幅增加了私营部门就业，是一种政绩的体现。我认为贴图并不是为了提前泄露数据，干扰市场运行节奏。当然了，市场相当聪明，很快就对川普的帖子做出了合理的推测。在 Polymarket 上面，川普发了帖子后啊，对赌失业率 4.4% 的概率突然上升。 Polymarket 这种对赌模式很容易被内幕知情人士所利用，合法套利。但是这种行为又因为提升了赌博市场的效率，官方在态度上是容忍内幕消息套利的。那么美国12月的就业形势到底如何评价呢？就业放缓，失业率却下降，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平衡的状态，企业招聘减少，裁员也不多，感觉劳动者各就各位。市场分析认为，失业率下降将使美联储更为放心，基本关闭了一月降息的窗口。我说一月份哪有什么降息窗口呢？上半年在鲍威尔离任之前，降息的机会甚至都比较小的。芝加哥交易所概率图表显示，美联储在接下来三次议息会议中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。1月份有 95% 的高概率是按兵不动的，3月是 69%， 4月是 56.8%， 都超过半数。到了6月17号有 46.9% 的概率降息25个基点。上半年降息窗口已经关闭了大半，下半年新的主席上台可能会鸽派一些啊，我估计最近几天川普应该就会公布新的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，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。半年前他就威胁要提前换掉鲍威尔，但是按正常时间进度，11到12月份就应该提名人选了，哎，拖到了1月还不见影子。考虑到后续还需要国会审批以及工作交接，时间上面已经较为紧迫，川普大概率会在1月份确定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。目前赌场赔率也压住1月份完成提名的概率是 85%。川普今天下午在白宫召见石油巨头高管，雪佛龙、埃克森美孚、康菲石油等石油公司高管参加会议。美国将从委内瑞拉获得3000万到5000万桶原油， 以市场价公开出售，所获资金由总统管控，川普将确保石油资金用于造福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。石油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栽了跟头，资产被没收了。那现在石油公司也知道委内瑞拉石油多，但是担心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，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又被社会主义国有化了呢？白宫石油会议的主题明确，就是要解决美国公司去委内瑞拉重建石油产业问题。川普希望石油公司向委内瑞拉投入至少1000亿美元，将石油产量恢复到正常水平。美国政府为了确保美国公司能从中获得巨大经济利润，将有可能动用政府的背书来保障这些投资的安全。雪佛龙可能成为重建计划的受益方之一。雪佛龙长期在委内瑞拉勘探和生产，有经营历史，这使雪佛龙更容易获得重建业务的机会和许可证。市场上的分析人士认为，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增加石油产量后，每年的现金流将增加7亿美元，收入增加4到7亿。不过这个金额对雪佛龙来说不算大，雪佛龙一年的营业接近2000亿，多了个7亿，对业绩的提升有限。股价对这个事情有所反应，这个事儿对雪佛龙来说主要还是利好，股价呈上升突破形态，有望继续小幅上涨。对于能源股来说，我主张看股息率来投资。能源股是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的，油价有涨有跌，跌到一定的程度，石油公司就不好赚钱了。油价上涨，石油公司盈利回升的速度相当快。在行业衰退周期，股价通常大跌，这个时候股息率高，市盈率低，是绝佳的买入机会。当行业繁荣时，油价高，股价上涨，这个时候股息率低，市盈率高。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，油价跌到了20块一桶，有一天还跌成了负数，那时的石油股非常便宜，股息率甚至能达到 7% 到 10%。那现在雪佛龙的股息率只有 4.17%， 投100万一年税前才4万，存100万都不太够退休花的。长期投资来说，最好是在股息率高一点的时候再多买一些。换一种表达方法是，如果股息很低，那同样的钱投资没有股息的科技股可能更能涨，在风口爆发力更强，如果能源股不能提供足够高的股息，那吸引力就会变低了。川普前天说，国防股不能搞股票回购和分红，除非加大研发投资，吓得国防股大跌。但是国防股随后立即反弹大涨，主要是川普提出了 1.5 万亿的军费预算。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，提出将2027财年的美国军费预算提高到 1.5 万亿，理由是当前动荡危险的国际形势，以及需要打造梦想军队。2026财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是9010亿美元，2027年如果按川普提议，那大幅增加军费 65%。 他提出的不一定能落地，这个需要国会审批，是否最终能提到10000亿以上仍有悬念。我去年阶段性的买过洛克马丁，没怎么赚钱就平仓了。那有观众留言说，如果我没有卖出，现在也有不少盈利啦。我说没有如果，我投资的本金是有限的，要买这个就要放弃那个，买了都不卖的话，那就没有钱再交易了。这在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。做选择的时候，人们总是要放弃另一些可选项，而这些被放弃的选项所产生的收益，就是做出选择的机会成本。传统的军工巨头 LMT 和 RTX 长期都是优秀的投资标的，新的 AI 军工股 PLTR 也值得在人工智能时代适当配置。但是我看好的股不一定都去买，不然就可能有100-200只股票在账上，那就太难管理了。精选几只比较有把握的，集中精力搏一把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交易风格。我在公开账户中买入的第一只股就是谷歌，而且持有快3年了没动，买入后就锁仓了。今天谷歌盘中突破4万亿，再涨一波可能会超过英伟达，成为新的股王。去年上半年，司法部对谷歌反垄断诉讼，人们怀疑谷歌要被 AI 取代，搜索市场萎缩等多项利空袭击，谷歌是七巨头中表现最差的股。但是当时我说，谷歌是估值最低的七巨头，在别人高举高打给出高估值的时候，谷歌具有价值洼地效应。 去年年中，伯克希尔买入谷歌，成为谷歌开始大涨的启动信号。现在，谷歌拥有人工智能一条龙，是市场上唯一一家。对比英伟达的长期横盘趋势，谷歌目前仍是上升趋势，两者相差约5000亿。啊，谷歌再涨 12.5% 就可以问鼎美股股王了。但是呢，总市值达到一定程度，比如说4万亿啊、5万亿，就容易变成天花板，进一步上涨需要消耗更多的资金，会涨不动的。英伟达就是上了5万亿后，开始没完没了的横盘。原本低估的股票现在也不便宜啦，那原来就大涨的股票也不下跌，所以好的股票越来越贵，有恐高心理。我找了一只股，高通，估值始终非常低。高通在软件上面的市盈率是35倍，但实际上可能就是17倍。那我是这么算的。高通在上个已公布的财报中，一次性计提了60亿的所得税，比正常季度超过了57亿多。这是税法规定产生的一次性变动，既不影响公司现金流，也不真正影响经营业绩。因此，使用非 GAAP 算法把这笔费用恢复。那么恢复后，高通一年的每股收益超过10块，股价今天是177，大约 PE 就是17倍。但是高通长期估值低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今天呢，这只股还被瑞穗降级，从跑赢大盘下调到中性，目标价从200下调到175，嘿，精准打击我的最新持仓，收盘时一股亏损1美元。市场给高通低估值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不确定性的折价，怕这事儿，所以打点折扣。这个事儿是高通的收入高度依赖手机 SOC， 苹果自研基带，但性能和功耗还是落后于高通，所以仍由高通供货。但是苹果早晚用自己的基带，所以呢，投资者对高通的估值较低，也就提前将这个利空 price in 了。然而高通战略上也不想依赖手机，这次 CES 展会他们提出了 PC AI 芯片，也发布机器人芯片，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风险在于新的产品方向要产生收入可能还得要2年，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不过作为投资，相对于其他 AI 芯片股的低估值，便宜就是一个投资的理由。川普让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，市场闻风而动，大笔资金入场，降低了抵押贷款利率，使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下降到 6%。 6% 也还是很高，这么高的贷款利率对美国人买房实现美国梦仍是个挑战。川普前天宣布禁止机构投资独立屋，今天又指示两房公司买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，但目前美国的房屋贷款利率仍然比较高，把贷款买下来的收益率不错，这对房利美、房地美是不错的资产。房利美和房地美今年有望重新 IPO， 目前在 OTC 市场交易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已经大幅上涨，这个并非主板个股，风险是比较大的以前的泛股之一的奈飞也算是科技股明星，但最近奈飞估值继续降低，股价跌跌不休。收购华纳兄弟将会大幅提升奈飞的版权内容库，长期价值是不错的，但是需要筹钱收购啊，这对收购方来说是财务上的挑战。现在的股东觉得要出钱不太看好，股价下跌，每股收益不下降的话 PE 就会下降。最近半年奈飞的市盈率从57倍下降到如今的37倍，便宜了不少。历史上奈飞低估值时十几倍的也有，高估的时候有400倍，那目前是37倍，不算史上低价。股价出现阴跌的情况下，只有成交量放量才能考虑抄底，否则最好还是观望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